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刚刚我接到一个消息，是一个我们的法工的父亲，刚刚中午的时候过世，他还特地很辛苦，挣扎着来见我，来道场。他的学佛历程里面，我们也帮了他，所以很有诚信，所以在最艰苦的日子，还是一直想着法。所以终于他脱离了这些苦，所以我们也这些生命拖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反正是一种解脱。但是想到的是很庆幸是他的晚年一直都守护着他的法，他在我的弟子念诵之下过世。有些时候死亡你很难确定，有些即使是医生说死了，心脏停了，像我爸一样，心脏停了其实还没死，所以我们安全期限就是确保他肯定的不可能再复活，那个时候我们才停止。所以很好，我这个弟子做得很好，他守护到他真的是身体都硬掉了，冷却了。我最后是见他的时候思维还是很清晰，很清晰清醒，还是一直想着法。然后他在死的时候来听着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的念诵，带着自己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女儿，但是他女儿是他带来学法的，爸爸带着妻子和女儿来，还有孩子来学法来打坐，很好。有时候在想，遇到这每次听到这种消息就会在想死亡的事。最近我比较有好几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当然以前我们也修过死随念，我们修死随念的时候是要看到自己，需要看自己未来的死亡。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呢，这死亡的那种感觉是越来越真实了，有一天自己走向这条路。但其实死亡是很孤独的，没有人可以陪你走，自己走。只是如果对自己对死亡有把握，那他也至少如果能够知道自己走向哪里，那么也就没有那么可怕。唯一可怕的是痛，如果是死亡的时候，死亡每个人的经历我们经历过无数次，我们经历过无数次死亡，数不尽的次数，怕也由不得你怕，一定要面对，我们一定要面对。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把握你的死亡，然后怎样选择你的投生，那从机会来讲，死亡是我们一辈子最珍贵的机会。为什么说它是机会？因为它是完全一个一辈子最重要的考试，就是你在做一个考试，这是一个机会，你考得好还决定你来世投生到哪里。当然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或者是没有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那它就变成一个浪费的机会，只能够认命运，看什么业成熟带你去哪里，完全不能掌控。如果你懂得把握，你学会它的方法它的原理，那这是一个对懂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因为你可以选择一个好的开始，好的起点，因为你知道怎么把握终点，终点决定起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它是一个机会，它也不可怕，本来就是无数的终点跟起点，你想到这个终点就是下一个起点的一个前序前夕，那也没有什么东西。但死亡的可怕就在于痛，死亡之前的痛，特别是带病死去那个痛。如果你是作画的老和尚， 都没什么问题，你打坐在禅坐中离开，那个是 很少有的，但是是最棒的，因为你完全在你的掌控之内，死亡完全在你的掌控之内，投生完全在你的掌控之内，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痛，这个有点考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忍痛的能力多少。即使是有禅定功夫的人，在死亡的时候无意纷纷离析，在死亡的时候有禅定功夫的人要入定死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每个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入定死去，有条件在 入定死去的人其实是占很少的，但是还是可能，就是说有些人他即使是不能坐化，他身体很弱，他必须躺着，但是还是有可能平时你入定的那个力量在临终的时候成熟，升起的是禅定心，那还是会投身梵天界。但是入定死去，那是百分之百控制掌控着自己临终的那个过程，那个是更棒的事情。但是难在哪里？为什么很多人即使是有定力的功夫，但是呢等到死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好把握，因为最主要的是身体的痛。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同一间屋子，他小我两年，我们像朋友一样，每次我们那个时候睡在楼上三个人一间房，觉得很热，喜欢我们两个人就拿起我们的床褥床垫拿到楼下就摊在地上，哇，地上很凉快，就这样子在听大厅，我们两个手听，像个好朋友一起睡。那他定力非常的好，你们打坐都会痛，我打坐也会脚痛，他从来不知痛为何物，他打坐从来不知痛为何物，因为定力太深了。我从缅甸回来修得很辛苦，都还没有突破，那他就已经说他是可以，没有人教他，看书而已，他就可以看到那些光，他就可以凭那个光看光，应该是光变，他就可以入定八个小时去上班，定力非常的好。然后呢他在我们以前修那个观腹部的时候，那这是纯观的，那一种修，那一门修法的时候，他修到某个时候的时候，他已经出天眼的现象，他一眼望下去啊，地狱，他已经看到地狱，而且呢他看到他要看白骨像，一眼望下去哇，全部是白骨像。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他修出问题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一门修行是不了解这种境界是什么境界，不了解，反正以为小心一点你会不会走火入魔，他说没有，我就冷冷静静的看着他，眼睛望下去就看到地狱，因为这是重叠的世界。但我们不理解，但也不敢乱说，因为他修行功夫很好，那是也不敢随便评论他，但是就是觉得很神奇不可思议。那后来直到我去了帕奥的时候才知道，修行的境界里面有这种境界，看地狱啊，看白骨啊，这些起来是修行的一个过程，是可以也不是很深的境界，但是就是一种境界。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从缅甸回来的时候，我在他的家住了一晚，我们大家住了同一间，睡在同一间房，躺在那边对着天花板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听他这样报告了过后，我说你这样好的修法修行，你应该快快修，我修的那么辛苦都修不上，还没有修上，你能不能你去吧。他说慢慢来吧，他说我现在老板对我太好了，我第一份工作做到现在，老板又给我几十万的股票，分股票，老板对他就是特别的爱戴，也不能够说什么就好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你不能想象一个面粉厂的上市公司的老板，就上市就给推一大堆股票给他，他放他做高管，然后呢他就很特别，他说太运程太好了，所以他现在想继续的打拼，不想反正他不紧张，以他的修行能力两下子就超越我们，因为他看着帕奥禅师的书四句，他一看他就懂了，这个东西，他就闭上眼睛观观一下，什么东西都来，四句啊，我们身体比原子更小的单位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就看出来了。 这些都是很像天方夜谭一样。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躺在我还记得，对着天花板，我说你现在能不能，看天花板的时候呢，你能不能要出什么光？你看，你要看红光、白边什么边？他说可以啊。好像我从小孩子的孩子的时候就每天看着天花板，自己在玩那个光，他就知道要什么光，他自己在想，他想什么光就出什么光，然后自己就给我开着眼睛就可以做到，不需要闭眼睛，闭眼睛更清楚更容易。啊，当然我也考他一个啦，然后他我一个给他一个考试，他没过关啊。我说你能不能看看天花板一个虚空，他想可以。那我说你现在看天花板墙壁一个虚空，然后把手伸进去，他伸不进去，还在这个做不到，还没有功力还差了，还没有，因为那时还没有，他没有正式修神通，十四自在没有正式修。他说这个做不到，我就明白，只是他可以观，其实他的观照力已经很接近，很强，但是还没有到神通的阶段了，就是那个，他是。就是神变，神通有五种嘛，有六种嘛，但他还没有到神变的阶段，但是呢，那个眼睛看东西的就很神奇的，很神奇的，很多东西都，很多东西都看得出来，很厉害。然后呢，我就讲你去修吧，我们看我们多么羡慕你这种境界，你如果能修，哇，一定很棒。他说慢点来，慢慢来，现在我也好，很运气很好，现在正在生命很旺。他也放不下，好吧，那我也当然不能够跟一个成功人士说话嘛，对吧？我们是谁修得这么辛苦，看到那个人修得那么好。然后那年我回来的时候，大概那是97年我们见了一次，然后呢2001年我们又见了一次，那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在提醒他去修行。因为以前他我寻法尊者，我们一般朋友嘛，他跟寻法尊者说他承诺30岁之前一定要成为出国圣者，成为出国圣者。因为他说我们谁都不怀疑，因为他的能力那么强，好，我就告诉他，30岁要到了，我他说不要想不要想，又跟我讲不要想，把我推掉了。他加的是大车名车，入口名车。然后但是呢2001年我见他的时候呢，不是2002年，2002年雨寒期早一点的时候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好好的驾车，因为他已经癌症得了，鼻癌或者转成肝癌，他跑动，癌症跑动，然后呢喘上搏，所以那次他已经不能好好驾车，很容易累，他再有一下子他就累，马上要有一个备准备随时跟他顶过来接他的车载我。那时呢我就感觉有点感慨，然后呢看他现在那么艰苦，但是还是希望他病能够好，但是有点不容易，你那个时候有点到病的那个阶段，有点抓狂抓狂的情况，就是有什么谁能够以什么，人家讲念什么咒他就去念什么，医他就以什么东西都来，然后要吃补啊，妈妈还常常杀鸡啊，买那个爪嘛，那种我们相信的那种生鱼啊，然后呢特别抓来杀来煮给他吃，他也不管了，他就是其实那时候业更不好，你自己是病重的时候还让人家为你杀生，但是他也管不着的嘛。所以那年我就去了缅甸雨寒区。那有一天我就在那边心血来潮，我就想起，哎，我这个朋友叫祥汉的，他怎么样了？那行，就见他，就快点写信啊，写一封信，写了他按鼓励啊什么啦什么，他就寄给他。他收到那一封信，第二天他就过世了，算是那封信寄时到他的手里。但是后来我听我的同学说，他也蛮苦，因为在医院里面想跳楼。我们那个医院是没有防跳楼的，那个古式的英国人制的那种古老的跳楼，应该是在那个中央医院吧，跳楼。总之我听到的是说他要跳楼，我朋友还拉住他不要给他跳，就守护他，拉着他，很痛苦，非常的痛苦。然后呢据说人家告诉我，兰德尼斯还去探望他，那是已经入不了定，他定力那么深的人，但是痛到他入不了定，很苦。然后我只知道我在缅甸修的时候呢，有两次他出现在我的禅修的境界里， 是一个苦界众生了，不说了，出现在那边很可怜的那个样子看着我，然后我就马上跟他分享功德，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应该是有到好的地方了。虽然间很可怜，一个定力那么深的人就这样子轻而易举他就超越我们的，我们修行功力不能够跟他比的，但是呢错过了自己修行的黄金时期，他不知道他过多久，没想到年轻这么早就走了，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妻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要活多久，死亡没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死亡的痛苦，在那个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定力是不容易入定的，那种痛苦真的是很折磨人的。他总共跑了四遍，鼻、肝、骨，然后好像又跑回鼻，他就四遍跑，散播到全身，所以死的时候是很凄惨的状态离开。所以每次我一听到死亡的事情已经看得太多，在大学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女同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然后呢那一次见到她是在我们的佛友之家，那时候我是大学佛学会的主席，那我一定是每次会去寻这些佛友之家，就是一起大学生大家住在一块，佛友大家住在一块，我们有四间，我那个时候有四间佛友之家，那我就去探望看看。那么那天我就有点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就递给我红豆水，主席，很有礼貌。然后我就看，这个新生很不错，长得很庄严，然后很有礼貌，然后就主席喝这个红豆水，然后就看他，他叫什么名，这样子认识一下。然后呢，第二天那天傍晚呢，然后比如说今天傍晚呢，大概是六点多，我喝了他提的那个红豆水。然后隔一天的晚上，他就遇到车祸，他的表姐载着他车祸。然后在我得到消息的时候呢，是已经是凌晨，另一天的凌晨五点六点的时候，我才得到消息，说他已经在医院。其实我们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逝世了。好像在病床上好像挣扎了八个小时，医生也束手无措，因为已经创下去整个已经，但是还活着，但是挣扎了八个小时一个女孩子，凌晨四点多死去。那她的男朋友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佛学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在医院里哭着，你可以想那个男朋友就在身边看着，因为医生已经放弃了，这是不能医的，还看着他身体抽搐一下，已经盖着一张布抽搐一下。我去的时候已经过世了，哇！那个时候整个医院那些学生，我们的那些很爱戴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生，也是就这样子走了。然后我那年的一个女同学，小我一岁的，也是得了脑癌，动脑手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死亡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在我身边的人我才见到他才认识，然后喝了他的红豆水，隔一天这样子就走了，好像感觉上是好像一场梦一样，这么靠近突然间就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对死亡，以前都没有那种太多的感觉，有时候看到邻居啊老婆死去就是这样子嘛，但当看到很年轻的人突然间想走就走，不能想象。还有一个就是我姐姐的长子，外甥，我们的长孙，从小带着他，从他诞生陪着他，带着他长大，牵着他走路，教他说话，我就像他爸爸一样，我比他爸爸还亲，他叫我二舅。然后还记得以前长大陪他读书，教他读书，我去缅甸以前教他读书，然后带他到海边，跟他在海边踢球，陪着他们成长，带他去游乐场玩耍，很多很熟悉很亲， 那一天就是我姐姐打个电话过来，电话上就哭了，说明彼死了。那时很震撼，但是心很冷静，只是那个消息是很震撼的消息，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因为知道就是这只是生命的一些现象，也没有难过了，因为难过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但是就是知道很震撼。我妈也有点承受不了，但我妈也是很冷静，非常冷静，但是见到尸体的时候还是承受不了，因为那是一个创伤的身体尸体，已经不是一般的死去，那个模样已经是受伤的模样，所以我妈就当场就哭了出来，但是很快恢复，还好在殡仪馆。所以那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体验，就是一个带着他成长，看着他长大，然后呢陪着他玩，看着他谈恋爱，什么二十四岁就这样子一个车祸就没了。所以死亡真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想，你算得那么准吗？你知道你活多久吗？不知道。如果能够安排自己的死亡那还好，安排好自己怎么死，那这个很好，但是很多时候你安排不来。像我这个法工他的爸爸，他是安排得来的，因为他知道他不久了，他就一直要他，直到他要见师父，他跟我的法缘特别的强，也是缘吧，特别对我特别有信心的，所以他就来。因为如果他不来看我，我都要去看他的，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这个能安排的还好，不能安排的你根本防不胜防，你没有准备。特别是在痛苦中，在痛苦中的时候你要维持你的心在很光明的状态不是那么容易。那如果你不能够维持在很光明的状态，就只能看他看什么业成熟，临终的时候升起是善业，刚好升起是善业就去好的地方，升起是恶业就去不好的地方。但是当时如果你的心是在很痛苦中，那么呢通常是比较阴暗，阴暗的时候呢你要吸引到要想起好的功德，想的不是这么容易。就像阿育王，你看阿育王他建了什么84000的那个塔在印度，但是呢他死的时候他想不起他自己的功德，那他们出家庄家的你想起你以前什么功德，他都想不起，他已经想不起，因为那个临死的时候呢那个很艰苦，他想不起，反正是他的恶业在操作，杀人也很多，杀了很多，在还没有学佛以前，他为了要做王要统治整个印度，他是以前在他之前印度是很多小国的，他是把全部杀杀杀杀杀杀，然后他统一，然后为了要做王把多少的兄弟全部杀到完，够残忍的。但是后来他学佛，他觉醒过后呢就一直护持佛教，但业还是业，恶业还是恶业，虽然说是浪子回头，但是还是恶业还是很严重，所以这是一点。所以当你恶业成熟，人到了晚年要死的时候，往往恶业比较容易成熟，因为那个时候生命已经很弱了，所以除非你有很多很多功德，那也许那个善业成熟的机会比较多。而且有些人讲诶，不会啊，你看人类那个世界的人口一直在增加，是一直在增加，但是你知道多少众生等着投身人间的机会，真的。你不要讲，你讲畜生界就好，那些狗看着我们，哇人这么好人这么好，如果他看门看了有一些功德的话，假使说他倾向于要做人，他就可能这些畜生他们。所以世界上的人口增长并不表示我们人投身做人的机会很高，不是的，再次投身做人的机会不是那么高的，除非你是有善法的人啊，有功德的人啊，那就不同了。所以通常你看那些修道能够看过去世，这一辈子修道能够看过去世的，如果他看过去五世六世，好像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一辈子能修到缘起的阶段，那过去已经是有很好的功德的。但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功德呢，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因为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分崩离析，那个体验是很艰苦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把持你的意念，你要很坚定，你的信心要很强才可以。 所以这不是这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在临终的时候，你在专注呼吸的时去，你肯定是去好的地方的，百分之百。啊，但是如果你摄念，你胡思乱想，那就看你想些什么了。如果想的是好的还可以，如果想的是不好的那就麻烦。那也要看你处的是什么业，所以这是要知道一点。在最近几天我都有想死的时候，那当然死我还不怕，但是有点那个痛也会怕的。所以希望呢多累积一些功德，能够多一点力量承担，因为我们也造了不少杀业。我这一辈子的杀业也不少，杀了很多。但是杀的最大的就是鱼而已了，钓鱼而已了，钓鱼。其他的比鱼再大一点的就没有了。有钓过好几条鱼上钩，杀了几条鱼。然后但是蚂蚁杀了很多，放火烧蚂蚁。以前真的是。苍蝇杀了不少，蚊子杀的最多，但是哎，蟑螂啊那些都算是杀业哦。这杀业成熟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是害虫，这个自然界不是这样子讲的，杀就是杀，你为了自己活得好一点，要它的命一样。悉尼地区你要它一条命，也是很凶。如果临终的时候起的念头是杀蚊子，假死手也是堕落苦界的。当然如果有修行，就可以懂得怎么把握自己的心的怎么样的弥补就调整，这是可以的。所以你要自己把握你们的生命，人生难得，佛法难得，得到这个人的生命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得到了，要好好的把握。像我妈就好，因为我妈是在禅修中离开，她是完全掌控她自己的投生，她还没有死之前，她已经知道会投生到天界，已经看到了，所以而且她最后的时候，她功德真的是很好，虽然她的杀业也很多，我们吃的鸡、吃的鳖、吃的鱼，全都是妈妈杀的，所以她的杀业也重，所以她受那个癌症的苦，但是她是最美的癌症病人了。我看所有的癌症病人都是大喊大叫很痛苦的，只有我妈癌症是最冷静的，非常超凡的，心就是很冷静很平静，很耐得过，耐得过。只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是特别的痛，她明天要过世，她今天特别的痛，后来打了那个类固醇她就比较好，因为类固醇是会减低你的免疫能力，但是都知道她活不久了，已经不在乎免疫能力了，就打下去就比较好。然后呢，他死之前的两天呢，都有那个长生学的人给他灌气。那长生学的人，我们去请他帮忙。他们很奇怪的，通常他们只是要救那些救得了的个案，但是他们问我，那他已经癌症了，你要我们做什么？我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在少一点身体的痛苦的状态下死去，因为我希望他能够在不痛苦的时候，他能够修嘛。他是一个修行成就者，但是如果他痛苦的话，他的境界就不能够维持很高嘛。所以他们听了也好，很奇怪，他的缘，他一辈子一直护人家，一直都是很护人，虽然杀业那么多，但是他护人的心是非常的强，在等到他要死的时候，很多人来护他，很自然的，两个中医天天跑我家，那个助手，而且那个助手我们还有人特别控制一个空房子，就是给他好好的度过，因为需要这么多人来照顾他嘛，24小时轮班看着他，扶他上卫生间啊等等，然后整个房子人家控制那房子空房子让给他住，而且也不介意他在空房子过世，很多人会很忌讳的，但是那个就是他的人太好了，人家也不会说怕他死后做鬼而弄坏那个房子，不可能的，像这样好的人死后不做鬼的。如果是在你的房子死，肯定是你有福，对吧？他做天神来保护你，所以没有人会害怕。然后三个西医，天天跑，一天跑两趟大概，所以几乎是每个一个小时、半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有一个医生出现在那边，探望他，不然就给他打脉、照顾他血压，什么都有。然后最后两天是长生学的人给他灌气，这样子灌，用那个手这样子放着，在这灌气。长生学是有点力量的，灌了过后呢，他的那个情形就会舒缓， 然后呢他死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长生学的人就来过来给他灌气，直接灌到他死。他死的时候他们就觉察了，诶，他死了，没有了，他们就停了，灌到他死为止。他们也是很伟大的，就是也没有收钱，没有什么，就是一种义务，就像原始点的人一样义务来帮忙，很感动，非常功德。所以我们也散播慈心，一直在散播慈心。然后在他临终之前，我还问他，你现在还能够关照吗？他说可以，没有关。那我讲你现在就关气飞色观法能不能？他点头能，我就很放心。因为气飞色观法是一个高难度的修法来的，就是说你在关照无常苦我究竟真实法的无常苦我的时候，你还要用一个智慧观那个智慧心的无常苦我，再另一个智慧在观智慧心的无常苦我，再一个智慧在观智慧心的无常苦我，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破除我。不然的话，哇，我修我体证无我，我体证无我，还会有这种傲慢还会出来。但是他这样子一修观照智慧心，那个就很强啊，这个是一个很强的修法，观察很强的修法，他竟然修得了，那我就很放心了。因为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下修这个就不怕。因为虽然他有那些涅槃的体验，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一个禅修者他体验不生不灭，他会不会不小心高估自己啊，或者是有些时候错判，因为有误判，有些误判的几率是有的，有一些误判。但是呢，所以我们还是小心，最好还是不管他修到多高，最好还是让他确保他在修行中死去，那是比较妥当的，比较妥当的。所以这是，但是我看着他，亲自看着他在这个死去，那就很放心。所以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如果是造了杀业啊，杀业神识的时候，那不是好玩的。如果是在临终的时候来，不是好玩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忏悔能把恶业忏掉没有？我们南传佛教不讲忏悔把业忏掉的，我们是讲承担。忏悔是什么？当你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你忏悔，我不要再犯了，这是错的。一两秒钟就够了，你就或者是一两分钟就够了。这个是错的，其实几秒钟就可以，错的我不要，我认错，以后不要再犯啊，停止这个循环。忏悔的作用是你一认错，你说这个是错的，你以后就不会一直在重复着这个错。如果你不忏悔，那有些那个模式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所以有那个恶业一直在重复的时候呢，那个苦就没完了。但是忏悔，如果我们停止那个停损，那其实呢我们的恶业就先有多少就是多少，它不会再循环下去，不会再循环下去，这个已经是斩断了很多的苦。但是恶业还是恶业啊，像师父以前做过杀过的生命，那你说我不用承受吗？很简单，你只要去一个蚊子多的地方，昆虫多的地方，比如说海边啊还是哪里啊，你马上就粉看出来了。如果我跟几个出家众一起走，昆虫啊弓啊弓最多是弓我的，不弓别人，很明显的。你招很多这种杀业的人很奇怪的，就是那果报这一生都可以看得到。大家一起走在海滩，那海滩那小小的蚊虫弓我弓的很厉害，而且呢我的比丘众他们被咬的时候呢没有肿得那么厉害，同样的小蚊子咬我的时候肿得大大力的。你看这是果报，这因为我们这次算了，小小业吧，自己杀了这样多这些昆虫，所以也是受果报吧，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我们的承担力，加强承担力。对我来说呢，就是我做很多放生，哇，我做很多放生。当然有智慧的放生了，不是没智慧的放生了哦。你做没智慧的放生，它有好有不好，有那个副作用，你要付出那个代，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是我做有智慧的放生，它就是纯粹只是好，就是不要制造不好的循环啊，那样的放生是好的。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多做这个救生的，我还救过一个人。我真的救过一个人，本来是没命的，我把他救。这个是一个学生，面对那个堕胎的压力，让师父怎么办？我刚说千万不可以，他说那怎么办？全部人逼着他要去堕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说想个办法吧。他们是说因为生下来如果 年纪轻轻不懂得怎么去养育自己的生命，好像就没办法给拖着了。所以我说想办法吧，那很多人没有孩子的生下来给人家领养。那现在我陆陆续续现在每个几天，也是每个几天没几天我就收到这个孩子的照片，因为被领养的父母是非常好的父母，而且根本不介意跟原来的母亲给他看给他高兴啊，很有慈悲心的那种养父养母。这孩子已经很活泼了，很可爱的孩子。所以我就想到，如果当时我很坚定，我想不行不行，你一定不行，我说妈妈杀孩子这是不可以的事情，怎样的不行，不要因为全部人都在做，很多人都在做，我知道在有些在很多地方很多人都觉得这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普遍是普遍，地心引力不会因为很多人都往悬崖那边跳，那么呢就说反正大家都在跳，那你们就不要跌死，不会，地心引力不管你人多人少，它的规律就是规律，所以不会因为全部人都在做你做就没事，不会，自然界的法则不跟你讲人多人少。所以我就跟他讲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所以为了救这个孩子我还费了不少的费用，为了做这个养育啦安排啦，最后还特别安排一个弟子去陪着，最后五个月一直都有一个我特别安排弟子陪着整个过程，到生下来一段时间，那三个礼拜我来才安排。这整个过程我现在想起来就很高兴，那我杀了这么多，有一些鱼被我钓了，好像钓到的鱼不是太多了，但是抓打架鱼有，那卖打架鱼小小就会做生意，去田里，以前我们田里稻田里面有鱼的，现在稻田是没有鱼了的，以前我们稻田是有鱼的，所以我去常常去抓那打架鱼，然后卖给同学，然后给他们一只打架鱼两角钱，小小就做生意，也是还可以赚到快多钱，那很大钱那个时代，卖打架鱼。所以造了这些业，现在能够救生就救生。我知道有一个医生，中国的医生，他是专门做堕胎的，他有一次来听我讲法，我就一直劝我讲你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哇我讲了那天晚上雷，他讲没办法，我讲第二天早上他来供养又讲了，我哪里都不要去，本来要什么哪里就是一直讲，他现在放弃了，他现在在找别的门路了，但是呢他只害人，最近他还救了两个，他虽然杀了不少的生命，因为你知道堕胎吗，有些时候很大的话呢，他还要用那个剪刀是什么钳子去剪，把它剪碎才能够一个一个拿出来，所以根本就是杀人，根本就是杀人。你说只是说他在里面不会喊，那你就讲没事，其实一样是生命。那我们如果不同意杀一个孩子，他是生下来就残障，就把他杀掉好了吧，如果你不同意残障的孩子被杀掉，那为什么在胎里就可以杀掉，一样的，一样是生命，一样会痛的。那我就说不行，他最近救了两个，人家要堕胎他就想办法劝，因为他自己做在那个，他是做那个部门，他已经不堕胎了，但是他在那个戒瘾的那个部门，然后呢他也不自己做了，但是他就尽可能阻挡，然后他挡成两个，他救了两个，现在我们就是生下来呢用有智慧的方法呢在领养啊，这样子呢两个就救活了两个孩子，所以我间接了就救了三个人了，一个是直接的，两个是间接的，功德跟你们分享。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加强我们的承担力，想想我们做了坏的，那我们就累积很多好的，这种我们常常都在提醒都在说，它的比喻就是一把盐放在一杯水里搅，你喝太咸你喝不了，你把一把盐撒在恒河里，你再拿一杯水从恒河里舀一杯水你就喝得了，因为那个水量很多，那水量它不是消液，它是稀释，那个液还是液，但是因为你的功德很强，它就稀释掉，它承担力很强，你看一粒小沙子一粒小石头丢在海里，它就直接掉到海底深处，但是你看航空母舰飞机也载得了，一百辆飞机也载得了，这就是承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数不尽的恶业，我们只能够做的是不断累积自己的承担力，希望我们的承担力强，像我妈杀了那么多，就是那天才跟你们说的，他看到自己未来还没有修缘起，还不是缘起智慧的时候，是头神是做鸡，但是他看到这个未来他不满意，他怕，然后我就讲你要观因果观缘起，他一观缘起
这个缘起智慧升起过后，他再看回来就是投生天神。因为这个智慧，这种观禅的智慧是很雄厚的，是很有力量的，因为它给你一种无我。你看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啊，什么硬的东西，什么好用核子弹给你炸下去，什么都粉碎，但是虚空就粉碎不了，对不对？所以你的心如果一个无我的境界，那基本上那个承载力是很强很强，抵挡的力量是很强，化解的能力是很强，所以般若波罗蜜是最神奇的最强的，是很神奇的。那如果你真的能够用智慧，智慧是众多的波罗蜜，十波罗蜜里面最强最有力量最有保护力量的波罗蜜就是我们的智慧了。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可以用你的智慧保护你自己。比如说你临终的时候，如果出一种恐怖的影像，以前杀业以前杀害众生的影像出来，如果你有这个般若，你有修过观禅的时候，你马上可以化，把那个境界也看成是空的，看成是无我无常苦，看到它的究竟真相。所以那个境界本来是很恐怖的境界，但是你一看破它，它就没有杀伤力，没有杀伤力，是这样子的。那个是最强的保护。但是就算你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你只是培养正念而已。粗浅的正念而已。如果你临终的时候你记得要保持正念，你可那个正念也会保护你投身到好的地方。比如说专注呼吸的正念，你临终的时候如果说你还没有得到禅定，也没有什么禅相，就只有呼吸，但是如果你临终的时候你告诉自己，我要保持正念，我不要给周围的人哭哭啼啼把我的心乱到，他们哭他们的事我不要理他，你现在就学习。比如说现在你开始你被影响，你有时候会起嗔心啊，这样子的心，你临终时候如果遇到考验，你就过不了了，你肯定过不了，因为你会起烦恼，我要死，你们还哭个不停，或者在旁边争家产，那你就惨啊。但是如果你已经现在你在修禅，不要讲你得到禅定或者光什么境界，你现在只是懂得专注呼吸，你已经训练到自己，周围的人干扰你，你还是专注呼吸，那么很可能，假使说这个力量够强，然后你临死的时候不要太痛的话。那么呢，如果周围的人哭哭啼啼，没有智慧在乱你，你想我不管他们乱他们的事，我要走了，我还是守护我自己的心，不要生气，专注，那你可能在你就投身到好的地方。所以这个正念是很有力量，这个是师父100%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保护力量是很强的。1993年12月4号我在马当山，那时我在修那个佛菩萨像那个修法，我的师父呢在那个河边的一个度假村那边教禅，那我是翻译员，那刚刚那年大学毕业嘛，我就做法工，就做翻译员，然后每次闲着我就去跑到那个河里啊，往上游啊，那个一个地方河水流到一个地方像湖这样子的地方，小湖，然后它再从这个湖那边又再继续流走，那我就在那个湖那边小湖，我每次跳下去游泳，这边游到那边游回来。但是有一天呢，我就跳下去，一跳下去呢，下半身那个脚没有，完全没有脚，变成没有脚，很奇怪哦。我们人明明有脚，但跳下去的时候呢，我的生命好像只有上半身，下面没有脚，所以你没有脚，你根本连滑也不要，游也没有，你就是没有脚的人啊。其实是一种中邪了，那种是中邪，那邪气，森林里面的邪气，然后整个人就只能靠手啊，当然又慌了。其实靠手我们如果会游的也沉不了，但是慌，那就喝了好几口水，喝了好几口水。那个时候呢，整个心是一片黑暗的，而且在短短的大概也不懂多少秒了，可能十多秒里面，感觉上心里面飘过去的一幕一幕好像上千个，好像那个影片讲上千个这样滑过去，然后出现最多的就是父母跟女朋友，心里面还挂念恐惧。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知道已经喝了几口水，我知道是没了，我已经认定没了，然后心里面就出现一句话，让我有正念的死去。所以当我已经决定要死了，反正都要死了，就要有正念的死去，就放松，我决定放松，就是要死，反正要死了嘛，挣扎没用，反正我知道已经挣扎了，已经挣扎没效，那就死吧，要有正念的死去。当这一句话一出现的时候呢，它是响起的是正念， 一想起真理，马上那个心就亮起来。那个心只是因为我们当时我修这一门的时候呢，平时就已经有观身观心观身观心的训练，所以它还是很有价值的。观身观心训练的时候呢，就是让我有正念的死去。所以当时的想马上就想正念是什么，当时的训练是来什么观什么啊？如果要死的状态就看死的状态，所以当一看它就亮，正念一来它完全从黑暗的世界里突然间翻成亮，心就亮了起来。很神奇，一亮起来的那一刹那，我的腿回来了，原来我是有腿的，之前是没有腿的，跳下去一进水就没有腿了。然后呢一想起让我有正念时期，腿就回来了。那腿回来了就碰到那个河床嘛，其实才浅浅才那个水位在头顶高出半尺，这样子半尺一尺。但是我告诉你，当你没有腿的时候，这样子的情形会淹死你的。但是呢当有腿你跳起来啊，换了一口气，然后呢我离岸边才这么再进进而已，再跳下去才进进而已啊，那这样子那滑两下就回到岸边。那但是呢我告诉你，在五天内天天恐惧水，因为我们那个度假村有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有水的。我很奇怪，我怕水怕到我，因为我就真的是被水淹到我已经放弃了生命嘛，连那个都水都不敢看，看到水就有一种心有余悸，虽然心里可以按耐着忍着不表露，但是就是阴郁郁。然后每天我一定会到河边的，但是五天我都不走进河边，那个河边其实水才浅浅这样子而已，但是都不敢，也不要去碰水。然后五天后我在想，我这一辈子怎么过，如果我永远带着背负着这个恐惧，我是不用活的，怎么活。然后我告诉自己不行，我一定要赢回我的信心。然后五天后呢，我就准备好吃了午餐，然后休息一下，确保自己不要太饱，然后呢拿着一本经书，然后走回同样的地方，我就坐在石头上，然后就念经了，念，大概念了又在三波慈爱，总共花了半小时。然后我就对着也回向了，然后就对着神灵跟他们讲朋友们呢、我是来赢回我的心情的哦，我是有守戒的修行人哦，你们如果把我弄死了在你这里，那你知道弄死我你肯定不好过的哦，你不弄死我的话呢，我把功德分享给你，你还会希望你以后投身到好的地方哦。你们不要干扰我让我赢回我的心情，同样的地方我再跳回去，跳下去游去再游回来从此就不再害怕水。当时还没有修什么定，只是普通的这种正念的训练，可是都有这种保护。所以如果你再加上你修到这种，你好好的修，不要说因为你没有得到禅定这个你就白费，没有白费，正念的训练是不会白费的，正念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时候了我在缅甸得了那个疟疾我总共得了这七次疟疾，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准备，后来就自己准备疟疾的药，一看到感觉到疟疾的症状出来了，自己吃药自己医，以前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一次是攻上头的时候是天旋地转，真的像疯掉一样的，看到天空在地上，地面在上面这样子转，真的是这样子，那整个人是站不稳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当时也是觉得会不会要死掉，也是用这个关照我就看着吧，我要看它要发生什么，天旋地转，天旋地就整个人就蹲下来后来慢慢的才磨回自己的疗法，然后就说我要看我自己，该死了就死吧，看他怎么死，看他怎么要疯，我要看我是怎么发疯的。也很奇怪，那个正念的力量在这么艰苦的状态下，带着那个心，我要拜个明明白白。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要死要拜个明明白白，这样子看着这样子就定下来了，就缓和下来了，那个正念的力量好像就把那个细菌还是什么一样，它就压下来了。后来才吃药很危险的那个经验也是靠这个。所以这正念真的很有力量，那个时候的正念还是很粗浅的正念那个时候粗浅的，但是它有这种很强的保护力量，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在最无助的时候，你如果保持正念它是救你的。每一个时刻我在做正精进，我在培养我的正念，这是很珍贵的，很珍贵的。所以你们要懂。 要说我如果没有得到最高的成就，我就是白费，不会。这种情形就好像我们往山头上爬，你现在听到为什么我要爬山头，因为听说山后面呢就不用在这里像要有危险，有毒蛇猛兽，上跨过这座山就好，看山背后还要过河，过了一个河就很安全，就不用被毒蛇猛兽。你听说是这样子，那你为了要达到那个安全的地方，你就爬山了。好，也许你爬爬山，你几时才爬到山顶，哎呀好像我没有力，我总爬不到山顶。但是你每爬一步你就往更高的地方站，如果真的有一天河水洪水来了，或者海啸真的翻过来很恐怖，但是你爬更高，你其实呢你的危险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一路上，在你还没有体证涅槃以前，还没有体证成为出果圣者以前，出果圣者就好像一个宝藏，过了河你就是肯定你的生命是有了宝藏，气势以内你一定会跳出生死轮回啊，这是绝对的宝藏。因为那个时候呢，你的智慧的心和正见的心、修行的心已经不退转，不管你投身在哪里，那个修行已经自然的在进行，你的心已经自然的在修。那个时候呢，没有人逼你修，没有人，不用人家教，不用老师，你都会懂得怎么继续的关照看真相，然后继续的走向解脱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宝藏，那你为了得到这个宝藏啊，你会往山顶上爬。但是就算说你还没有达到，真的这一辈子假使说你没有达到，因为健康的因素，健康太弱了，用不上功夫啊，你看你一直生病的，你们这些一直生病你就用不上功夫，所以病弱的时候很难修，健康的时候比较好修，老来的时候身体老来很多问题，修行很多问题，所以趁你就修。好，当你在修的时候，你每修你看到、你到了初禅，初禅的保护，二禅的保护，三禅有三禅的保护，虽然它不是绝对的保护，绝对的保护是圣道，圣道至少比较好的，在圣道之前也有一个保护，就是缘起的保护。如果你修到缘起的智慧，那你就是小须陀洹就拉索大半。小须陀洹就是说你来世你不会投身到苦界，你来世是有保障，因为那个智慧心很强，好让来世有保障。但是呢再过几次就不敢说，但是你的直接的来世你是有保障的，是不会堕落到苦界去的啊。但是再过几次就不敢说，因为过几次你可能迷惑了，交了损友还是可能堕落，但是通常不多，通常你能修到缘起，你的法缘会很好啊，未来世的时候再亲近到智者，再继续的修，这个几率很高，但是不是绝对。绝对的保障是圣道须陀洹，当你成为出果圣者须陀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绝对的保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可能堕落到恶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地狱道，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智慧心已经在保护着你自己，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如果你能修到缘起，能够知道过去什么什么因产生现在什么果，现在什么因产生未来什么果，你都会有保障。就像我妈一样，当她一修到缘起智慧的升起的时候，那开始是不是缘起智慧，她只是有一点看到自己未来，但是这个也不是缘起智慧，她看到未来是机，但是等她升起缘起智慧的时候呢，她是看未来，自然的就不会再投身这几世天上天神。所以这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力量，那这个缘起的罪小虚陀洹了嘛，小虚陀洹他未来就有保障。当然后来他修完整个课程，那保障是更巩固的了。好，所以我们要对这新的训练有信心。你问你自己就好了，就是当你心有功夫的时候，比较放得下，比较能够活在当下的时候，你看别人家对你伤害就没那么容易了，别人要闲言闲语啊，讲你啦，批评你啦，对你的影响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你内心有一种充实跟安稳，所以你内心很充实安稳，你就这些东西你就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那些匆匆疑疑啊，鸡啼狗吠已经烦不住你了，所以你就越来越超然，受影响也还是可能受影响，但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的心的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这个法的利益是一路上的， 他不是说你到了山顶，你这一辈子没有达到山顶，那你就是白费，不会白费，一路上都有那个利益的存在，真的。其实这些每一层次的利益都会帮到你，你如果要善用的话，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观智都会帮到你的，那个智慧都会帮到你的，每一层次的定力都会帮到你的。所以多一个工具，多一股力量来承担我们以往所造下的恶业，这是对有帮到的。